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第二章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三十六节。我觉得圣经这么宝贝，宝贝在它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事实，这些事实我们知道根本不是什么真理，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神的心意，而是记在一些人的败坏。那神为什么漠视撒母耳的作者，撒母耳记的作者，把这一些人的败坏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因为知道今天的时代人也会这样。这段圣经记载的一个事实，孩子撒母耳已经开始在这个耶和华的耶和华的面前。我不晓得他这个小以弗德是以利为他做的呢，还是他父母为他做呢？在犹太人当中，穿以弗德那个意思就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还是以利为他做了个小以弗德，就是让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好好来服侍主。还是他的母亲有这样的心愿，因为母亲下定决心跟神有这样的这个许愿，一定要献把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使他终身能够在神面前服侍他，做了个小以弗德这个给他穿。但这边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真的以利也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两个儿子简直是太过分，似乎这个以利也把一些心智，也把一些心意摆在这个撒母耳的身上，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当然他的妈妈更有这样强烈的心，所以呢，不管谁做的小以弗德，至少撒母耳在小孩的时候就穿着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生活。后面讲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活怎么样的，这个人都喜悦他，人都喜悦这个小撒母耳。但是反过来看呢，反过来看这个以利呢，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事情，我真的很心酸，真的很心酸。我心里面很敬佩的一个属灵的长辈，这是我听说哈，但是呢，我相信这个也不会假。我听说这位我心里面尊敬的属灵的长辈，他到老年的时候，有很多人跟他讲很多的事情，他真的很语重心长的想。他说我不是以利，我不会看重别的东西胜过看重我的神。今天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小孩不听话都是父母没有教，我的看法是另外一种，这是道理。事实是怎么样呢？事实是有些小孩父母亲没有教，他也比人家更懂事更有出息，有些父母真的教也没有娇生惯养，真的也好好教，他也不一定出人头地，这是事实。我们不要老是用道理去要求别人。但是神，我在这里看以利难道没有教两个小孩吗？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孩子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听见了，众人你们怎么样带以色列众人的时候这个事我都听见了，你们怎么样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向侍候的妇人苟合，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死神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怎么叫犯了罪呢？因为人家不想献祭了嘛，因为你们的行为别人不想怎么了，不是让神的百姓犯了罪吗？ 人若得罪事实审判这个人若得罪人还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后他们还是就这个父亲有没有教啊，有没有说啊，有说，真是不得已了。别人都到以利面前去讲了嘛，你那个儿子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他能不讲吗？他不讲能够对得起神吗？但是撒母耳记上的作者，我相信神默示这个作者写的一定是事实。什么事实呢？因为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一些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怎么看重你的这个儿女胜过看重我呢？就这边有个原因，不是他不教，他乃是宝贝爱他的孩子胜过爱神。今天有多少人知道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别人不要别人教他，他自己都教自己，因为他知道。但是怎么样？因为他爱他那个不应该的东西胜过爱神，所以这个永远就成为他的网罗。今天我要说的，我们有没有看重什么东西胜过看重我们的神？最近在台湾发生一些事，很真实的一些事，遇到了30年前，他觉得我们对他有恩，对他有情，而我们呢，却觉得在山区里面对每一个孩子，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对人家有什么情，有什么恩，我们只是回报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得救。这样的恩，我只是这样的报恩，也没有觉得别人欠我什么，我也不觉得我对别人有什么恩。但是那一个人他觉得有欠我们恩。那么在言谈的里面，我有个很深的感触，有个什么很深的感触呢？我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说真的他有的我一点都不羡慕，真的一点都不羡慕，也不会主动的要他以什么方式。既然你有心要报恩，我也没有开任何要你怎么样来报答我的条件，让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真的吗？他有的我都不羡慕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后来慢慢发现，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传道牧师，很多的人很羡慕他有的东西。哎呀，我就在想，羡慕他有的东西，你的才干不如他，能力不如他的时候，你羡慕他有的东西，你一定要用比他更不讨神喜欢的方法才能够得着他有的东西，是吗？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尊敬我们的神，我们有什么东西让他能够再一次的愿意来走合神心意的道路呢？我在这里，我读到这边想到说，神人来告诉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神，以至于怎么样呢？将来有一件事情要在你们的身上发生。什么身上发生呢？在出埃及的时候，我拣选你的祖宗，立为你们的支派，做祭司。当然有很多嘛，一个是支派，一个是宗族，一个是家世。那么是不是断了利未人做祭司呢？没有，这边讲的只是以利这个家以后怎么样呢？没有人再可以做祭司了，是不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再做祭司，什么意思呢？就在他们家里面的人，人到中年都会死。是神咒诅他死吗？还是他们自己所做的行为让他们死？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说，什么耶和华想要杀他，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一定要被杀呢？就好像一个人杀人，对不对？他在杀人的时候，假如他想到说我杀人，那政府一定会杀我，抓到我一定会杀我。到底是政府要杀他呢，还是他自己做了要让政府杀他的事呢？我们不要，我们这个文字的这个体会跟事实的体会，你要去想。所以今天利这个以利他们家到最后，耶和华说：“你们这样的做祭司，将来没有人可以做祭司了。你们家里面没有人可以做祭司了。”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一个服侍神的祭司，他的盼望不是耶和华神，他尊重的不是耶和华神，他心里面所尊重是其他的，是别的。那些别的他所尊重胜过耶和华的东西，一定成为他拦阻真正侍奉耶和华的那个绊脚石。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神借着神人告诉以利，以后你这个家事，你是叫祭司生的儿子，是祭司，怎么可能你这个家室里面就以后就没有这个职分了呢？就是你家里面所有的人到了中年的时候都会死。夭折是小时候，其实没有无疾而终，没有到老，没有到日期满足就死，这也是另外的一种的夭折。今天你看多少人的服侍工作等等都是夭折，不是日期满足的时候走，而是因为自己尊重一样什么东西胜过尊重神。今天大部分的人，这个用今天来讲，现代的祭司，他所看重的什么东西胜过耶和华尊重神？他看重他的地位，看重钱财，对不对？看重一切的享受，胜过尊重耶和华。你看看他所尊重的，他想要的这些东西，有一天就让他没有办法继续成为一个祭司。名是祭司，实际上已经死了，像什么一样呢？像扫罗一样，名还是王。但是他已经被神废了。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有多少所谓的牧师长老传道已经被像扫罗一样，已经被神废了，已经像以利跟他的孩子一样，虽然现在还在当职，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像这个神人说的，就像以利亲口跟他孩子说的，人得罪人还有祭司可以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能够为他祈求的是祈求他能够悔改，他不悔改，谁又能替一个人祈求呢？所以我在想，我在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大先知书也好，小先知书也好，难怪耶和华上帝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你为他们祷告我也不听。很简单，就他们不悔改，你为他祷告有什么用？你要为他愿意悔改来祷告，不是要为他不遭遇这些痛苦祷告。他不悔改，你再怎么祷告我也不听。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要刑罚他，是他们自己做的事必然要遭到这样的结果。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人会无知到个地步，他自己不觉得错，信主的弟兄姊妹、妻子或者旁边都觉得你做了糊涂事了，连不信主人都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他自己不觉得，还觉得对。以利的两个儿子觉得他做错吗？他觉得他做错吗？一个人不悔改，他还觉得他做了蛮有理，这是我的特权，这是我的地位，是吧？本该我就是应该这样享受的，应该这样有这样的这个特别待遇的，因为我是什么？你是祭司，神人，耶和华上帝跟神人怎么说？ 就到你这一代结束了。今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神心意到我们就停止的人，因为谁尊重我的，我必什么？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今天有多少藐视耶和华的？嘴巴讲的甜蜜的啊，心却远离我那些人。弟兄姊妹轻看他，外邦人轻看他，连他的儿女都轻看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藐视神，他藐视他常常嘴巴里面传讲的这位神，他的行为藐视他嘴巴所讲的对的这些道理，他就被别人轻看。真的，这是屡试不爽的。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越发要别人抬举他，给他面子，他越发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今天有多少谦谦卑卑忠心服侍神的人，别人高举他他也不要，但是神看重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我这边看见一个所谓祭司家的堕落，神就不得不兴起什么样呢？神不得不兴起一个不是立位人的起来做祭司，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所以这个祭司不是那个受膏者，是不是这样？他是那个被神所立可以行在受膏者面前的人。假如这个受膏者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怎么样呢？这一个人就不是那个受膏者。但是我们从神学解释来讲呢，我们的主又是受膏者，又是神在行在那个受膏者面前的这位祭司，都通啊，道理都讲得通。但是我要讲这边实际上好像这个神人所讲的更有时代性的，就是指着撒母耳。撒母耳他是利未支派的吗？啊，撒母耳是不是利未支派的？撒母耳不是利未支派的。那么不是立位支派的怎么可以做祭司呢？神可以立位支派中间的亚伦的家族做祭司，神难道不能立一个合他心意来代替那个不能做祭司的家族来做祭司呢？这也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能做祭司，是要神立他，他才能做。神没有立他，除非他是这个亚伦的这个家世里面的一员子孙，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是亚伦子孙做祭司，就像今天我们华人界里面啊，做牧师、做传道一定要神学院毕业，假如神学院就算是亚伦吧，对不对？不要忘记，做不成也要被废。一个你觉得他根本不可以做祭司的，像沙漠他们的家族，怎么样呢？神特意要立他，你又有什么意见呢？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沙漠在那个地方，真的好像接受了神的定义。将来我们看这个沙漠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一直下去，假如沙漠也不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呢？他也会被废嘛，不是这样吗？ OK 好，而在这边讲就很有意思的，你不要以为你是祭司，你不要以为你的子孙一定是 做祭司的。他说你家所剩下的人就是有剩下的，你也要来求这个来跪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跟他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他是祭司的家事，却要求别人给他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你看做祭司做到最可怜的是要求别人给他一个祭司的职分可以生活。今天有多少人做传道，就是求别人给他一个祭司的工作可以吃点饼，再可怜都不过的，就是这样的结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